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小小电台，我们的天方夜谭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未知的实相。从684跟685节这两节是赛斯宣布又要重新写一本新的书，是从684节，然后呢685节把未知的实相的整个序言在685节把它说完。所以换言之呢，我们的684跟685节算是整个未知实相的起手式，算是赛斯对未知实相的序言根据赛斯自己的说法呢，个人实相本质是先修班，是先给我们一点概念，然后真正补充个人实相本质是在未知的实相这一本书当中，才是真正在补充个人实相的创造。赛斯是这么说的，赛斯说，我认为我的书个人实相的本质是这里所给的练习之先修课程，所以到了未知实相，他立刻把对个人的看法扩充到很多你的可能性的自己，你的转世自己全部都会汇集在一起，就好像是一个多重人，你可以从各个不同的可能性自己当中呢，你的内在会汇集这些经验，然后变成大家统一可以使用的心灵裤裳。所以从个人实相本质之后立刻跑到未知实相之后，我们就发现原来在操作的以个人为中心的这个角度立刻扩张到一个整体的自己，一个无可限量的可能性的自己。所以在684-685节这两节算是未知实相的序，那他就开始提到我们有一个意识单位，那么意识单位是形成我们的细胞结构，然后呢跟可能性场打交道。那从683节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不是提到吗，是花在呼叫求精往花的方向长。我们呢，我们是从将来要成为的自己呼叫一开始出生的婴儿。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是提到我们的细胞会有预知的能力，细胞会预知。我在上个星期提到我们的细胞就好像化妆师，我们的细胞事实上是我们的像更衣室，随时提供我们要表演的那个戏服，让我们穿上什么样的戏服，我们以为这个细胞就是我们的，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但事实上我们的细胞是预知我们的心态，而我们的心态其实是来自于时空之外的意识单位，也就是说非时空的自己投射一个心念，然后这个心念呢透过组装过的新的自我来到这个人世间，而这个新的自我按照它载歌载舞的方式粉墨登场，然后呢要表演的时候呢，如果你记住，那么你就知道你今天要演的是什么，如果你忘记了，你就会随性演出，没有按照脚本的戏码，好像一个忘了台词的演员跑到台上去，一时不知道要讲什么，可是其实呢内在里面或多或少看到舞台现在是怎样的话，就会随性演出。所以当赛斯用这么样的句子，细胞会预知，而且是句点哦，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这一句话是单独的，完全没有其他描述的，是非常简洁有力的，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细胞会预知。预知什么呢？其实就是预知我们在当今舞台表演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各位，如果你不是很了解什么叫做细胞会预知的话，那我提一个想法给大家做参考。各位，晚上你们都有做梦吧？好，那当你做梦的时候，你跟现在的身体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甚至有时候连年纪都不一样，有时候连长相都有点不太一样，甚至 有些更严重的话是连性别都不太一样，不是吗？好，那我们在梦中的时候，我们采取的那个形式，也就是我们在做梦的身体叫梦体，我们的梦体是不是仍然由我们的意识形式所形成的？那你怎么形成你的梦体呢？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以为我们是年轻的，或者是你在做梦的时候以为你是很老的。那如果你在做梦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长了胡子，好像我大概在七八年前吧，有一次做梦的时候就梦到我满脸的白胡子了，老了。那个梦体呢，或我所持有的那个身体，在我那个时候的做梦状态之下，是不是仍然是非常的和华的？对我来讲，我感觉那个身体是我的身体，我感觉我是一个老人，然后长了白胡子，是不是？好，那当然经过七八年后十年后，我可能也是以那种形式表现，当然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在当时我有一个身体，而这个身体是一个老人的身体，那个身体对当时的我来讲绝对是和华的，就好像我感觉我现在的身体是什么样的身体也一样是和华的。各位，你在梦中里头呢，你觉得你遭遇到什么事情，你看到什么东西，你觉得自己长什么样子，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其实都是和华的。虽然醒过来之后我们发现，哦，原来我们在梦中，就好像有一天呢，突然间我们从我们现在的生活，从我们的内在醒过来以后，我们就发现，哦，原来我们以前的认为的自己呢，也只是一场梦而已。记得灵魂永生的时候，赛斯不是有这么讲吗？他说，当我生生死死不晓得多少次，无计其数的生生死死之后，每一次的死亡，然后就重新发现，哎，原来自己是醒过来了，是有意识的。他说，在那个时候，我的每一生每一世的经验，或者是我根本就知道的话，就好像是一个神圣的喜剧。对赛斯来讲的话，当从一个人生结束之后回到内在之后，就发现，哦，原来那个只是一个梦啊。好，那你所塑造的身体，你所塑造的形象也是一种梦体的形式嘛。可是如果你曾经有过那个梦体的话，你要在任何时候在非时空的其他的实相当中，你要去创造那个实相是很容易的，因为你已经有了那个实相的经验了。我的意思只是希望各位去思考一下，好，如果我们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梦，那我现在以为的我的身体，我年轻，我老，我帅，我丑，我胖，我瘦，是不是以我自己的念头，我整体的念头啊，以为我是什么样的形式，然后呢，我的细胞就会创造出那个形式给我。在上个星期我有提过，我们总是觉得说我们吃了什么东西会变成什么，或者是我们擦了什么药我们会怎样，但是是不是我们自己觉得是擦了那个药吃的什么东西我们会变成什么，而这个强烈的情体式或自己的意识产生出你创造出那种身体状况出来。所以有可能在一个最严重的病症当中，在一刻之间你又回过头来啊，变成一个完全健康的身体。当然以赛斯的说法是说，有些在物质世界里头的一些共同定律好是比较没有办法改变的，例如呢，我们断了一条腿，那你就没有办法立刻把腿又长回来。但是如果你是螃蟹的话，你是可以做到的，螃蟹的腿因为常常会断掉，所以当螃蟹的腿断掉之后，它过一阵子它就会长出新的腿出来。可是我们的人的话，我们有一个定力，我们的腿断的话是无法再长出一条新的腿。那么牙齿的话呢，可能掉了之后会长出一次两次吧，好，然后再来就不会再长了，好，再掉就是没有牙齿的，就是无齿之人。这样就是赛斯所说的，我们在这个实相当中有一个基本假设，但是如果你跳开这个实相的话，就不受这些基本假设的限制了。你在梦中你是不是可以创造各种不同的年纪，各种不同的形象，而那个形象那个年纪或者是 假如说你在物质世界当中有一点小缺陷，那么你在梦中是不是也可以创造出自己是另外一个形式的人？而这种创造状态的话，你的细胞好，是不是预知你要成为什么样的样子，所以你的细胞创造出你在梦中的那个样子。那么如果梦中的实相是跟物质实相是一样的有效好，一样的真实的话，那么在梦中的我们自己好，是不是仍然是因为我们的念头启动了，所以我们才创造出那个身体？好，现在你是什么样的人，甚至于现在你是个男性或女性的话，你有可能在梦中另外创造出自己不同的性别。那你怎么可能在一个意识的改变之下，你在某一个实相当中或某个次元当中你就拥有另外一种身体呢？你有吃什么药变成那种身体吗？你有做什么事情让你改变成老人或年轻人吗？没有啊，是细胞知道你想要以什么方式来呈现，所以细胞用这种方式让你在那个实相当中以那种情况来实现。所以在梦中我们有需要一定要保护我们的身体到某种程度吗？其实没有嘛。好，因为事实上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用我们的念头在梦中当中去创造我们的梦体。好，我们一样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物质的世界当中我们可以以我们更深层的情感深度来创造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一旦到了物质世界以后，我们会以物质的规则、物质的所则来创造我们自己的身体以及我们自己的实相。那在梦中也一样，我们并不知道其实是因为我在做梦，所以我做梦的时候创造我现在是老的身体或我是年轻的身体，你并不知道的。好，那可是当你醒过来之后你就很清楚，哦，我那个只是一场梦而已。就好像我们现在的物质生命，当有一天我们回到内在的时候，我们会怎么说？啊，那只是一场梦而已啊，我只是在做一场梦而已啊。那我们没有办法这样讲，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全部。我们以为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紧紧创造很大的财富，很大的什么东西啊，名啊、利啊、钱啊、群啊之类的，我们紧紧的抓住。可是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其实比较重要的是，我们既然创造这样的梦境，我们是不是要体验我们创造梦境的真正的目的？好，那当然某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说是它是叫价值完成的，但是一个更深层的角度呢，就好像说当一个演员，你有责任去演出你当演员的那个角色。虽然导演是你，演员也是你，那导演是我们自己，演员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确是在创造我们的实相。而我们在创造我们的实相，那个导演并不是我们现在以为我们在人世间的自己，而事实上是什么呢？是你必须要以一个去做梦者的那个角度去看梦中的自己。就好像我们一旦过了这一生之后，我们一醒过来，我们就发现说，哦，原来那个是神圣的喜剧，就是赛斯在灵魂永生自己说的话。我们也刚刚上过这一段的课程，那各位，假如我们事先知道呢，假如我们事先理解，假如我们事先醒过来，或者是虽然我们没有醒过来，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做梦，当你觉得你现在是在做梦的时候，那么梦中的所有的景物你不会那么在乎吗？你不会想要去跟梦中的人物去一争长短，你不会去干涉做梦的对象，就是你在梦中所碰到的那些人，你不会跟他争说，哎呀，你应该怎样，你应该这个道德要守，那个规则要跟随，你不会那么无聊，你知道你在做梦啊。那么在梦中的其他的所有的其他人，我们就祝福他们就好。因为事实上这些人也存在也不存在，存在在哪里？存在在我们梦中的那个梦里头。不存在在哪里？不存在在一旦我们醒过来那些人就不见了。那一样的情况，我们在人世间，我们现在在过我们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的心态把这些人集结在我们身边。这些跟我们在一起的人，我们觉得他应该要守规则，他应该要有道德，他不要那么执着于名利，他应该要这样做才对，那样做才对，他应该按照我觉得有 道德的标准来遵守一个好的规则、善的规则，但是他不过是梦中人而已啊。在做梦的时候，你不会那么在乎，好，梦中人在你醒过来之后他应该怎样，你不会在乎他们应该怎么样，因为你醒过来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你只是在做梦。那么如果你在做梦的时候你会那么在乎你在梦中的面子有多少吗？你在乎你做梦的自己有多少面子吗？有多少财富吗？娶了多少的娇妻美妾吗？或者是拥有多少的成就吗？或者是你的事业有多么成功吗？这些有重要吗？你在梦中所拥有的儿女啊，好，你的所有的亲人，你觉得对你来讲有那么重要吗？因为一旦你醒过来之后，全部都只有你自己，没有其他的人。原来你创造这些梦境，然后你在梦中自己去体验，连我们自己在梦中的身体，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念头所创造的，是我们的梦体。我们的细胞有意志的能力，是因为它知道我们现在在演什么戏，我们按照什么脚本在演戏，需要穿什么样的戏服，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也就是我们自己啦，导演啦，哈，我们真正的自己呢，知道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身体，所以创造出那个身体给我们。那我们拥有这个身体，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全神贯注在我们跟内在的这个合作的关系，哈。一个好的演员最重要的，哈，不是你要如何去重新去改写剧本，不是的，哈。一个最好的演员是能够按照整个戏的戏码脚本，在那个戏码当中把你的角色真正的演活，哈。当然我刚提过了，有些人到了舞台上以后呢，他完全忘记了他的角色或他所需要讲的对白，可能他完全忘记了，哈。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来到了这个人间的剧场，我们都忘记了我们的脚本，我们也忘记了我们的对白，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怎么说、怎么做、怎么表现。可是在隐隐约约你是知道你的角色的。那么把我们的角色演活，好，演真，然后呢真的能够按照导演所希望表演的那个方式去表演，各位请问这是不是叫做价值完成了？我们如果把我们的角色演好了、演真了、演棒了，好，是不是我们就达成这个戏码所需要的所有的剧情了？当然如果你不是一个好演员的话，你的导演会怎么做？会在别的地方去找别的人来演这一出戏吗？我们是自己的导演，我们是我们自己的人生脚本的规划者，可是因为我们到了人世间之后，我们就忘了我们自己想表演的是什么，我们没有按照剧码来表演，所以我们是处在一个脱稿演出的状态之下。那因为我们的导演，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内在自己知道我们每个人来到人世间就会脱稿演出，就会忘记的要演戏的内容，所以呢常常会用各种方式来提醒我们，旁边有对白，有那个荧幕在显示说，你现在要笑，你现在要哭，你现在要把东西捡起来，你现在要跟对方讲什么话，有很多的提醒会出现在我们的脑海的荧幕当中，来不断提醒我们。可是如果我们真的不按照我们剧码在表演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完成整个影片的拍摄，我们就没有办法达成所谓的价值完成。那么刚讲过了，价值完成就是戏码的完成，如果我们达不到我们的导演所需要的这个要求的话，导演一定会去另外找人来表演，那就是我们的可能性的自己，我们其他的可能性自己会来达成我们所无法做到的愿望。那各位以你来讲好了，我们一天一天在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在过我们的生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场域在陪伴着我们，来扩充我们每天在生活所需要的其他的资讯？是不是每天晚上我们仍然回到另外一个新剧场，以其他的 情况好像是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在其他的舞台当中去表演去体验，然后这个体验的结果是不是每一天体验的结果放在明天我们要过的生活当中当作是我们备用的其他脚本其他的参考资料，我们每天在过一种生活，可是在我们的内在是不是有一大堆的场域在做我们的 rehearsal， 是一个预演的动作我们有很多的预演是在梦中先预演过了，然后实境当中呢来支援我们实境的一种表演的方式。那么如果我们在过一个人生有这么多的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在可能性的实相可能性的梦境当中曾经去演过或去尝试过或去了解不同的观点的时候，尤其是在放松自我的情况去了解我们用不同的形式去考虑我们的其他的状况的时候情况会怎样，那么这些情况是怎么样已经变成我们实际上在意识上能够体验得到的，或者是根本就放在我们的潜意识，那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按照我们所体验过的这个资料来过我们的生活呢？所以我们的内在为什么需要有那么多神圣的许句呢？为什么需要有那么多的转世经验呢？这句话就好像在回答为什么我们只是在过一天的生活，24小时当中的其中的16个小时在人世间我们拥有我们白天的意识，为什么这个16个小时的生活当中需要8个小时而这个8个小时当中可能至少会有十几个梦，这十几个不同的人生来充实后面16个小时当中我们在人世间所碰到的其他的问题，甚至有很多呢它事实上是提供不只是当天的资讯，甚至提供你未来的很多走向或者是参考。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这边上课其实是在2年前，实际上我时间没有仔细去计算了，但是在课堂当中我们聊天的时候大家就听过我讲这样的故事，然后我在台湾我也有的时候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也聊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当时的梦境应该是早在好久好久以前就先预知我现在目前的一种上课的状况。那么预知有这么奇怪吗？我们的细胞有预知的能力，知道我们要形成什么样的身体，这个有那么奇怪吗？就好像683节所说的是花在呼叫种子往花的方向长，是最后的人格在呼叫受精卵成为婴儿，然后慢慢长成幼童青年人，然后往他最后要完成的方向。那么如果是这种方式的话，各位如果我们先意识到人生其实是很多很多的转世的一个神圣的喜剧，我们至少会做到一点，就是说我做我的，我表现我的，至于别人怎样我根本就不想去跟别人比较，或者是根本不会产生我内心里面的嫉妒的激荡。可是我们现在人生之所以没有办法过得很好，通常是因为我们拿一个别人更好的方式，别人更好的生活的形式来跟现在我们自己相比较。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只有亚当跟夏娃的话，你会觉得你们的关系会不好吗？也许会吵架，但是只是针对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冲突点而已，但是你不会把两个人的冲突引用到说你看人家老张怎么爱他老婆，你看老李怎么对他老公好，你不会用这种方式吧？如果全世界就那么一个亚当，你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如果全世界就一个亚当跟夏娃，你真的觉得关系会不好吗？但是各位，当我们从梦中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真的知道，原来我们就只有自己是真正存在的，我们就是那个亚当。我们所在乎的面子虚荣心求名求利好高骛远这些东西其实当我们醒过来之后，我们真的会觉得好好玩了。我相信各位，你一定不会去计较在梦中的那个人是怎么样的没有道德或者是怎么样的恶劣， 对你来讲又有什么意义？当你醒过来之后，你会发现原来它根本就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你的心态而已。而我们自己真的是我们内在无数的梦之一啊，我们是我们内在的梦啊。一旦我们醒过来之后，我们就发现是一个神圣的喜剧，根本只是一个舞台剧而已。在1993年流行一首歌叫做《好人有好梦》，这首歌蛮好听的，我听的是黑鸭子的版本啦。那歌词是这么说，他说尽管这夜色朦胧，也知道何去何从，我和你走过雨走过风，慢慢的把心靠拢，就让我默默的真心为你，一切在无言中，有缘分不在乎既和婚，让感觉与众不同，就算是明天要各奔西东，我依然情有独钟，真心的我永远祝福你，好人就有好梦。当我们的心放宽的时候，我们的梦自然很难去形成噩梦，我们的梦无非是来增加我们的心的一种新的感受而已。所以好人必然会有好梦，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好梦。我们的心如果好了，我们的实际生活也会过着一个好人会有好梦的好梦。我们会有一个好梦，是因为我们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在人世间能够过得好的生活，我们这个生活是我们内在的一个好梦。而时间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存在，各位去想赛斯所说的这个道理，是未来的自己呼叫着种子往未来的自己走，这样的概念。好，就像现在所说的，我们的细胞根本就知道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的细胞是呼应我们自己的心态去形成我们所现在的这个样子。不是你吃的什么药，不是你多么紧抓着保护自己的健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生活守则，其实是重点在于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你一定不会认为你在做梦的自己必须要怎么样去保养它，所以它才会有很好的做梦的自己。你仍然是用你的内心的心态去形成你的灵体状态。那么一样的情况啊，我们在人世间，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身体，过什么样的生活，跟什么样的人接触，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真的是好人才会有好梦。如果各位真的理解赛斯在这里所谈的这个观念的话，连细胞都会抑制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未来在呼叫着我们往我们的未来走，是花在呼叫着种子往花的方向开。所以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遵守的就是我们内在真正的那种神意，就我们内在给我们的呼叫，我们按照我们内在的自发性的指引，我们全心全意的跟随着我们内心的感受，其实这就是我们在演活我们自己的剧本。那么各位，这样就是价值完成了。对一个演员来讲，我再讲一次，最好的演员是能够把导演的脚本演得最棒的那个演员。好，不是你要脱稿演出，不是你演出的情况跟原来的剧情是完全不同的，或者是你怎么样脱稿演出，你还是没有办法离开你原来的那个剧场，原来那个剧本，原来那个主题去演你要演的那个角色嘛。你不需要去演别人，因为你演别人永远演不好，你必须要演自己的角色，自己的戏份。你不需要跟别人做任何比较，你也不需要以别人的荣耀或者是他们所过的这种生活来让自己难过，其实这些都没有必要。我用刚才那个例子来比喻，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去嫉妒羡慕比较，或者是打击，或者是拼命的去对抗其他的梦中人，这个有必要吗？事实上是完全的没有必要。我们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各位，我们就只有自己是那个亚当，是那个夏娃， 我们所过的生活，我们的关系，其实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亚当跟夏娃，没有其他人，也不需要以别人为标准。我今天刚好看到ESP 学习班1970年12月22号在圣诞节前两天，赛斯跟一群真的学生对话，然后有个学生就提到说呢，佛勒伦斯夫人呢，她会听赛斯你的话，会听真的话，鲁伯的话。这一段学习班的课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就把它拿来这里跟大家分享。这是在学习班的第二次，学习班总共有四次，这是第二次快要结束的地方，是在12月22号1970年的课程。一位学生赫特说，你们能帮助佛勒伦斯找到自己吗？赛斯说，他会发现自己。赫特说，他似乎迷失了，就像苹果里的小蠕虫一样，他会听你们的。赛斯说，那就是麻烦，我希望他能够听听他自己。然后佛勒伦斯自己说，我也会听真跟鲁伯。赛斯说，我想让你们听佛勒伦斯，也就是佛勒伦斯的内在，你们会的。各位从这段跟同学的对话，各位就很清楚看到赛斯真正的意思。赛斯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听我们自己的内在，不是要听赛斯怎么教我们，也不是赛斯认为说他讲的就多对，所以他才跟佛勒伦斯讲说，这才是麻烦的所在，你只听我的，或者是只听真鲁伯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失去了真正跟你内在接触的机会。各位从这样的一个叙述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赛斯是完完全全不想去抓取这个学生的，而且他真正的意思也不是说你就是完全要听他的意思，你其实是要听你自己的内在的意思。所以各位，你觉得你要听查老师的意思吗？或者是你要听哪个大师的意思吗？如果这些老师真的是老师的话，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启动你跟你的内在接触而已，那就更不要谈某个老师或某个大师，他比你聪明，或他比你更有智慧，或他觉得他可以引导你，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唯一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给你的启发，然后让你跟你的内在接触，而且所有的标准，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内在起来的。就好像如果你在做梦的话，是你真正的心意在引导着你做梦的自己，根本就没有其他的因素。佛勒伦斯根据学习班的描述，就是前面这一段的在前面一点，赛斯是提到说你们让我们的佛勒伦斯夫人感谢这里有课程，因为鲁伯一开始就不会想到他们。我想佛勒伦斯应该是有钱人，除了有钱人之外，应该也是个很好的生意人啊，是一个女强人啊。而且我们的朋友，你们认为佛勒伦斯他太聪明而不直接他们首先暗示这些课程，而鲁伯打开了他的思想，而这些思想被打开之后呢，佛勒伦斯比较可能去遵循赛斯的这个暗示。可是暗示的结果其实是希望佛勒伦斯能够跟自己的内在接触。如果各位想要更详细去参考这一段的资料的话，它是在 ESP 学习班第二册快结束的前两个还是三个吧，我没有仔细去算，是12月22号1970年的 ESP 班课程。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导演，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演员，所以我们的细胞当然会预知啊，而且也知道用什么方式来装扮我们自己啊。赛斯在这里说目前我将这一点呢，已经以最简化的方式来跟你们讲哈，而我会在此书的第二部分哈，它叫做 Book 2 欢迎只是想说此书啦，不过它的英文是有写 Book 2 它在 下册当中呢会稍微讲得更清楚一点。好，那这里罗有一个注解，这是注一哈。这个注解是这样写哈，他说在未知实相的后来的课程当中呢，赛斯的确有加上了细胞抑制性的这个资料哈，在建议中的一些，在第二部，可能第二部就是他说的 Book Two 哈的第690节跟第691节这两节当中，他会解释的更清楚一点。那所以应该很快我们也会念到这个部分，那到时候我们再来看好了。赛斯说，但是你们对时间有限的想法 idea 造成观念上的阻碍，即使当我们具体考虑具体生物生命之结构的时候，那个阻碍仍然会在运作着。这个意思就好像说，如果我们纯粹以我们在做梦的自己，如果做梦自己完全以他在做梦的情况去分析他的生命形式，去考虑他的结构，或者是说所有的考虑的主要观点只是放在他当时在做梦的那个环境里头的话，那么这样的话他的时间把所有的情况变成有了限制了。我们对时间的想法有造成观念上的阻碍，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原来脚本已经写好了，我们是往我们要表演的那个方向前进，是后来的自己在呼叫着现在往后来的方向走，是花在呼叫着种子往花的方向开。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如果把它限制在一个时间的范围之内，我只知道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我以为我现在的努力，我现在的拼老命会达成什么样的样子，但其实全部这些都已经早就有结构在那里的。所以如果我们以现有的生命结构来考虑我们的运作方式的话，那么当然我们就会发现呢，这个变成我们的阻碍，或变成我们有限制的想法。他说举例来说，要说遗传是由将来向回运作到过去，要比说它是由过去作用到现在要更真实一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刚才我提的那个观念嘛，是花在呼叫种子往花的方向开，所以我们如果说是有遗传的话，是由将来去呼叫过去的自己往将来走，要比我们现在是受到过去的影响，以这个角度来看还要更真实一点。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是结果已经早就在未来的我们不知道的时空，在时空之外，这个结果已经先确定了，脚本先早就写好了，脚本写好了，我们只是按照脚本的方式在演我们的脚本。如果我们现在痛苦当中，我们以为我们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其实是千古就等着你这一失足。我们把会面临的难题早已经摆在前面让我们去克服的，就好像个人实相本质我们前两天上的那个课程一样，是我们设定的那个困难，为了是要克服它，那么未来要开的花呼叫种子，而种子往未来要开的方向去开花，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价值完成了。那么如果更深入的讨论什么是价值完成的话呢，应该是如果没有价值完成，这个世界上就根本不会有我们这一号人物，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存活在现在的人世间嘛。是我们的内在想要表达一个观念，而这个观念呢是未来的花在呼叫种子往未来的方向开花。不过赛斯是这么说，他说但无论如何这两句话都不完全正确，因为你现在是一种闲着的平衡，被可能的未来就如同被可能的过去影响一样多，所以你的未来跟你的过去都会对你有所影响。对我们而言，没有一个时候我们的身体不是跟我们在一起，没有一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对我们而言是不在这儿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经验似乎只集中在这个身体里面，而其余的世界则安全的在外面。我们只感觉到我们皮肤以内的自己，也只以皮肤以内的自己为自己。那么其他的人，你会认为这是其他的，跟你无关的。好，但是呢，事实上是怎样呢？事实上是你那种意识之特定的抉择，跨越了你并没有认出来的一段时间的空档。他用一种形容啦，就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很实在的集中在我们现在的身体里面，你也觉得身体是永远都存在，好像没有一刻是不存在。但是赛斯跟你讲说，你的身体其实是散射明灭的。好，这里他这样讲，他说以一种说法，你的身体像光一样的散射明灭，以你的立足点，他们的实相是起伏不定的。就比而言，其实物质的宇宙也一样是起伏不定的。我们以为随时都存在的自己，你永远都保持着你的身体结构嘛？可是其实你知道吗？我们的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原子电子呢，它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物质世界，另外一半呢不知道在哪里，在未知的其他的世界。换言之呢，我们的身体就好像电灯泡一样，是一闪一灭一闪一灭一闪一灭，可是因为闪跟灭之间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意识没有办法觉知到有一刻我们的身体是不见的，不在这个世界里头，然后在下一个 moment 我们的身体又聚合起来，在下一个 moment 我们的身体又不见了。我们的身体的状况，不但细胞是预知的，而且我们的身体是挂在那个平衡点上，也就是我以后要变成什么，我以前是怎样。当然你是从以前怎样慢慢走向以后嘛，所以你的以后跟以前都对你现在的身体有所影响嘛。那我的身体状况虽然我刚提到说细胞是可以抑制的，可是事实上除了抑制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并不是一直都存在的，是在一种类似像跑马灯一样，是一闪一射一闪一射的。我们的身体是起伏不定的，我们的物质实相，任何存在物质实相的东西都是原子电子所绕行而成的，而原子电子的本性就是一闪一射的，原子电子就是起伏不定的。我们每个人都像花光人一样，这一刻在人世间，下一刻消失不在人世间，在下一刻又在人世间，在下一刻又不存在人世间。赛斯说，说你的意识起伏不定，你很容易了解，因为每个个人都能够觉察到这种不同强度的意识形式。我们的意识形式是有不同强度不同浓度的，我们自己知道现在有精神，下一刻怎么一点提不起精神，这个时候昏昏欲睡，下一刻睡饱了又觉得精神饱满。我们的意识形式是起伏不定的，我们了解，我们在某些场合比在其他的场合更有警觉心，更能够专注，或者是以我们的话来说，其实是更有意识。那现在呢，他说呢，同样的情况也适合在意识单位里头，并且适用于原子电子分子以及其他种种这些现象。这个世界真的是在散射不定，这个世界真的是在起伏不定的。可是这种涨落，这种起伏不定的事实却毫不干扰你自己的一贯的感觉，因为它的速度太快了，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存在消失存在消失这种起伏不定的状态。而对我们来讲的话，这种涨落这种起伏不定的状态一点都不扰乱我们自己那个一贯的感觉。应该没有人会认为自己好像没有那种一体感吧，大家都觉得我很一致啊，我一直都觉得我好像从来就是自己啊。赛斯说，那么再次的这种过程在选择重要性，然后选择这个重要性呢，围绕着它，也就是围绕着我们的重要性去建立起来，而生命也围着它被感觉到。各位去想想看，为什么我们的细胞必须要起伏不定， 我们的细胞为什么是在散射不定？是因为我们有癖好性，我们有重要的选择，我们有内在的价值，我们内在希望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过我们的生活。所以以内在来讲的话，它输送出来的能量好像电在输送我们的能量的时候呢，它是用一种起伏不定的方式。那么如果你不了解什么叫起伏不定的方式的话，你去看看怎么样去制作电影，比如说一秒钟当中呢，它有七格嘛，这个七格当中呢，去创造一个能够动的身体。我们在荧幕上看到这个人很自然，几乎你完全没有觉得呢，它是由七格的照片造成它的一秒的动作。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人是活的，活灵活现的在荧幕上表演，我们在看他的故事，我们觉得他是活的。可是如果你去看播放的影片，就知道原来一秒当中可能有七张照片在构成这个人的动作，而这个七张照片是不是其中有间隔呢？各位，七张照片一定有间隔的啊，可是它连续在以同样的速度在运行的时候呢，就会造成这个人活灵活现的在荧幕上表演。那么我们是不是我们内在的电影呢？所以我们才会有那种间隔，而这个间隔对我们来讲，我们看不到它的间隔，我们以为这七张照片是连在一起使用的，可是这个七张照片它在选择它的重要性，它用它的方式在表现我们的特质。我们因为太注重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了，好，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一贯的啊，身体是一直都跟我们在一起，可是其实就好像电影院在播放电影一样，是七张照片构成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内在的原子电池不断的散射散射在构成我们觉得实在的身体。所以我们物质的实相的确就像电影的图色那样，就好像一个漫画家在画漫画，比如说你画的是迪士尼的漫画，卡通漫画，那么你为什么要这样画呢？是不是你在表达某些观念呢？你在表达一些观念的时候，是不是在选择你认为的重要性呢？所以我们在画漫画的时候，我们在选择我们的重要性，而这个重要性会围绕着这个主题把它表现出来。而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啦，我们的生命也是绕着这样的重要性在表现我们自己。那么重要性对每个个人来讲只对个人是有效的，你的重要性不会是别人的重要性，别人的重要性不可能是你的重要性。所以如果我们忠实于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忠实于我们自己的由衷的想法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是我们回到我们如这里所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是选择重要性，选择这个重要性围绕成我们生命的结构方式。好，我们会感觉我们是跟随着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走在我们自己想走的那一条路上。那么相对来讲的话，我们既然选择了我们的重要性的话，所以一种生命的结束本身也自动的会对其他不跟我们相关的这种世界体系会建立起障碍。赛斯在这里说，除非你的现在，否则你不可能去检查一个原子、一个细胞或任何东西。好，是因为我们现在，而这个现在具有我们自己的重要性跟自己的意义嘛。好，也不可能由一个原子电子去知道我们将来要成为什么，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了。当然如果你去观察孩子的话，可能从他的成长状况你大概知道他以后会长成什么样子，可是那个只是一个粗略的概念啦，可是对你的内在其实是蛮清楚的，因为你会由一种未来的形式，而这个未来形式会变成你从以前往未来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本来就含有一个对你而言有重要意义跟你的内在的选择的这种方式在过你的生活。就好像我们有某种心态，那么日有所思，所以我们夜有所梦。我们在做梦，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梦，但是多多少少跟我们现在的人生的这个状态是多少有一种补强的、补充的或者是预言的方式。所以我们在过这一生的 状态当中呢，我们会以各种不同的材料来补充或补强我们的这一生。那我们的内在自己当然会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自己来补强他对原来剧本的写作或者是发展方式。赛斯在这里说，我们的感官经验跟随着一个我们能了解的时间模式，好，我们只能了解这样嘛，我们了解的就是我以前怎样，我昨天怎样，我现在怎样。你今天醒过来，有的时候你忘了你到底是生活在哪里，你不想、哦、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坐飞机到国外旅行，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睡醒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怎么迷失的，我到底现在是在哪里，甚至就算不去旅行，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不晓得现在醒过来，现在到底是几月几号。前两天刚好有一个朋友也在跟我讲这个情况，他是说呢，他突然间、要去健身中心吧，然后他忘了今天是礼拜六，对他来讲是礼拜六了，就是前两天而已吧。然后他说在那一刻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我想大概是他内心有紧张，他突然间忘了他自己是谁，忘了时间在哪里，甚至他觉得有一种恐惧的感觉，就觉得说怎么他好像忘了自己的身份感了。然后他在问的是说，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他是不是让他自然的流动，然后他说这样是不是叫做放下自我，而可以随着这个意识之流到处去旅行。可是他很怕这样的经验会不会就好像老年失智了，突然间忘了他自己是谁，也不知道怎么样聚焦在目前的时空里面，就等于是我们说的失智嘛。所以把这两件事情如果你把它连在一起，你就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也就是经常的话，比方说我今天在现实世界或在梦中，其实你都很有觉知在当时的状况。我现在如果投胎到人世间，如果说我不把我的意识聚焦在我的身体里头的话，你有可能是变成植物人嘛。好，那老年人的话有可能叫做失智或失聪。那一样的情况，如果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你也不可能说我在做梦里头没有在做梦中的意识啊，所以意识是主要的。刚才不是提到嘛，在时空之外的意识把他自己投在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身体里面，然后在操作这个身体的时候，所以他才能够用身体来体验外面的世界。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意识在我的思维里面，当然这种情况算是放下自我了。不过如果能够学着不管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仍然有全神贯注的意识，就算你今天忘了你自己是谁，或者是就算你突然间不知道你自己的身份在哪里，可是你仍然是全神贯注的话，在这种状况你当然可以把握两个不同的情况，就是物质世界的你跟物质之外的你，然后呢你才可以搭起一个桥梁，把这两件事情能够搭在一起。对大部分人的来讲的话，有很多人会说我做梦可是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梦，或者是干脆就说我从来就没有做过梦。很多人这样讲，我有很多朋友也在告诉我说我从来没有做梦啊。是为什么你没有做梦？是因为你现在的意识形式你根本不相信梦中的东西，或者是你觉得梦中就是那种乱七八糟的情况，所以一醒过来你的意识你的信念啊，会直接挡掉所有梦中的经验。也就是在梦中的所有发生过的事情来讲的话，对有意识的自己来讲的话，它全部都是一个混乱的资料，所以你根本就不会去记，所以你觉得你没有在做梦。那如果说你今天能够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梦中的你跟物质实际上你它其实是平等的，那么以这个平等观来看的话，你同时可以掌握在物质世界的你的意识，又同时可以掌握你在梦中的意识。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你才可以把梦中的信息变成一种资讯，能够应用在你的物质世界里面。所以刚才我这个朋友所说的，一方面你又担心你自己可能会变成一种失智的状态，突然间觉得你完全失去你自己，可是在那个当下是不是你的觉知你的意识形式是善换的，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可以放下自我，但是 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仍然有那种主观意识，好，在操作着我们的意识形式，也就是意识形式住在任何形式里头，它会用那种形式来产生新的经验。那如果意识形式不住在那个形式里头的话，那么这种状况就真的会如这位朋友所说的哈，是失智的状态，或者是植物人的状态。不过我觉得根本这些事情来说哈，你也一点都不需要害怕，或者是想要用自我硬要去操控它哈。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的身体是像灯泡一样一闪一射的，我们的意识形式也其实是一闪一射的，有高低，有起伏，有涨有跌，所以我们在涨跌之间呢，我们仍然在使用我们自己的意识。那一样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在使用我们身体的时候，会发现在一段时间，我怎么那种意识形式没有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的意思是说呢，当然你的主观意识并没有完全抓起你现在的状态，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无论如何哈，那个起伏不定的意识仍然会跟随着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就好像如果你在做梦的时候，其实你也是潜神在做梦啊。如果你在白天的自己的时候，你也是有精神的自己，能够处理更好的事情啊。好，做梦的自己他并没有说因为他自己在做梦啊，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可是他就失去了他自己对梦境之间的觉察状态。所以如果你的觉察是全然的话，是全神贯注的话，那么你不管知道你在哪里，或者是你根本不知道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其实那个是没有关系的。可是也不是说你今天突然间忘了你自己，就表示自己是处在一个无我的状态。只能像现在赛斯的教导所说的，我们的意识是有起伏的，那么我们的意识形式在这一刻突然间没有完全的灌注在我们这个肉身里头，是这种状况。那是闪烁明灭的时候呢，不住在身体里头，我们的意识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用我们的身体感官去经验我们现在的人事经验，所以跟随着我们的感官经验，我们就跟随着一个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时间的模式。其实就好像如果你在梦中，你也是跟随着那个做梦的时间模式在过你的人生的经验。当然那个时间感跟我们在人世间的时间感会差很多，可是在梦中你还是有你自己的时间感啊，你还是在做同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从这里走路到另外的地方，你还是觉得你花了一段的时间啊，只是那个时间的衡量方式跟物质时间的衡量方式是不太一样，所以才会有黄粱一梦的那种说法嘛。可是一样的情况是，我们的感官经验跟随着一个我们所能了解的时间模式在过时间嘛，于是我们会认为呢，好比说一个细胞好像是从过去的结果变成现在，而它现在的状况是由过去那边升起来的。赛斯用胎儿来做比喻，赛斯说胎儿成长成为一个成年人，并不会因为它是由过去被设定的程式的，而是因为它多少一知性的觉察到其未来的可能性，所以是从那个可能性的未来，从未来把这个资料印到过去的结构里面。各位，如果我们今天晃掉的时间观，我们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我们的内在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当然已经设定好了他想要体验的部分，而这个想体验的部分物质化成人世间的小婴儿的时候，这个小婴儿当然是朝着他要完成的目标走啊，所以是花在呼叫着种子往花的方向开啊。各位，是未来的自己在呼叫着我们经过现在的状况往未来走。那么如果以这个观点来讲的话，说真的，所有的人世间的烦恼跟痛苦你早就可以完完全全晃掉了，因为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而事实上是千古在等着你这么一失足，你这个一失足千古以来的想要完成的经验就完成了。耶稣被钉十字架，当他最后一口吞下去的气之前，他就讲了一句话，成了。成什么呢？因为自以前以来， 犹太人都有个预言嘛，就有一个耶稣会被钉十字架，然后来解救他们，所以这个故事成的。以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未来的自己在呼叫着前面的人往未来的方向走呢？这叫预言呢、啊。不过如果从我们的观点检查一个细胞，你是不会看到这些东西的，你只会让你看到它现在的状况，你不可能从现在的细胞当中可以看得到这个婴儿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会经过什么样的事情，你看不见的。我们也看不见我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们看不见的。好，可是如果你跳开了时间线，站在一个时空之外的自己来看自己的话，你就很清楚你本来就会这样啊，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变成这样，而事实上是你本来就要经过这样的人生里程啊，这个戏码早就安排在那里啊。如果你看梁山伯跟祝英台的话，你当然知道祝英台一定会去求学，而且一定会碰到梁山伯，最后一定会有罗台会，所有的这些故事的情节，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啊，怎么这么巧碰到这个人，怎么发生这些事情，但是其实所有的事情早就已经安排好了，不按照这样的计码演，不然要按照什么样的计码演呢？不过赛斯是这么说了，他说以我刚才所说的话来看呢、啊，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未来和过去都不是事先决定的，而是悬挂在现在这个经验的平台上，我们修改着过去跟未来两者，而那个改变，那个行动引起了你当下切身之点去感觉你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要达成未来的目标，好像是个演员，他如果演得不好的话，他的内在会再继续指引他应该怎么演。好，所以总而言之是有一个计码在前面，可是哦，以现在来讲的话呢，现在是悬在一个经验的平台上面，我们在经验那个经验，我们悬在这个平台上面是有一些预定的这个路程，从过去在影响着现在，也由我们的现在在往我们成长的那个未来的方向慢慢往前行进，我们的现在是悬挂在过去跟未来的这个经验的平台当中，有一点像 GPS， 你走在哪里，你的内在不断的指引往另外一个方向走，然后你走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只要走到不同的路线上的话，你的内在就会跟你讲你要怎么走，所以你的现在其实是在影响着未来，也影响着你的过去。可是你有没有一个计码？有啊。你有没有你的成长方向？有啊。花有没有在呼叫种子往它的方向开？有啊。可是你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你随时在重新的改另外一条路，随时在改变自己，你同时在改变你的现在跟改变你的未来的方向。而且我们的内在自己，其实我们的内在自己也不断在行动嘛，它汇集新的资料之后，它会往其他的方向在进行。好，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要放在我们内心里面。这里经常我们会提到的就是当下是威力之点，我们当下的行动好，当然会影响我们心的走向嘛。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各位去思考一下，我们的信念是指我们的内在信念跟外在信念合起来叫信念，也就是我们内在有一个想法，我们在做的是价值完成，我们的确有我们要行进的方向了哈。但并不是说呢，你完全不受任何的限制。假如说今天不受任何限制的话，赛斯就不需要花这么多长的时间来告诉我们这么多的多次元的概念嘛。好，好像在前面所说的那些花呼叫种子往花的方向开哈这样的概念，但是却有一个不变的原则。这个不变的原则就是我们随时在感觉我们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也就是我们的内在价值、内在的意义。不管你怎么修改，那个切身之点都是在感觉你自己的生命形式。它的原文是说呢 ，that action 就是那个行动 causes your point of immediately sense life。不管你怎么样行动，不管当下怎么切身去感觉它，你有一个你的生命的感觉，这个生命的感觉是 与生俱来的，是跟随着我们自己的。他说你的存在以及你的宇宙之宝贵私密性就更加像一个奇迹了。可以说正因为其可能的实相糊至一个无限的可能的范围，而每一个都是永远的不可侵犯的，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去浮现出来，可是你的浮现还是由你的基底，由你的感觉基调而来的，也就是我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被赋予一种特殊的癖好性，或者是对我们来讲非常不同的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节奏，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好性，都有自己的重要意义，不管你怎么样过你的生活，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而这个行动的背后已经住在着有你自己内在的意识，而这个内在意识浮现出现在的可能的实相，也就是我们在人世间的这个经验，而每个浮现都是来自于无限的可能范围，而每一个都是不可侵犯的，赛斯说去思考这些概念是很重要的。对赛斯理论的综合性了解，我想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够只有用一句话或切掉的某个字句来看，说你看我什么都可以，我要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其实我们自己真的是由我们怎么去感觉我们的生命意义的那种很特别的范围，而这个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你当然是可以尽情的去表现，就好像我之前所提的那个例子，假如你是个演员的话，你知道脚本是怎么样的结构方式，那么在当下你怎么样去把这个脚本演活，怎么样用一种最特殊的角度去演活它，这种脚本角色的演活当然是处在一种无限的可能范围，可是脚本仍然有它脚本的范围，我们的存在一定有我们存在的原始意义所在，去思考这个整体概念对我们来讲的话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会以偏概全，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参考。那在这个地方呢，赛斯说你可以休息一下，大概在10点35分的时候他们停下来休息了，那我看今天的时间看起来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天方夜谭的故事时间就先讲到这里为止。既然每天都有新的故事，我们一天只要有一点点新的观念的改变，我们了解一点点新的赛事资料，累积久了之后，我们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整体的概念，所以我们也不用太着急，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在此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也奉上我最诚挚的感激与祝福，祝福各位一切都顺顺利利的，祝福各位好人有好梦。放一小段让大家轻松一下好了。
曙光中你的笑容，暖暖的让我感动，告别那昨日的伤与痛，
想说